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每一个写信的那个写信人哈，都有他大同小异的称谓哈。这当然是彼得写的，那他没有用仆人这个字啊，他用使徒，那就是耶稣基督赋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就有讲，是基督拣选彼得特别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在耶稣的一生的服事里看到情形是这样，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虽然是对所有的门徒都显现哈，但是有一次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特别向基法显现，那次圣经没有记载那一次，但是主是非常惦记着这个彼得的。那虽然我们也知道在后来福音的事工里，特别是外邦人的福音事工里面保罗是成为主轴哈，而彼得后来他的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地位也慢慢是由雅各来取代了，而且在那个加拉太书里也显出他在安提阿也显出又一次的懦弱哈。不过这是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个渔夫，一块石头，然后被神重重的使用，教会给耶稣给他这个使命，教会的开始是在他手中开始，在使徒行传我们有看到有一些非常勇敢非常伟大的一些奖章见证都是彼得所做的哈。使徒就是有使命，那么彼得的这个使命就是建立教会的一个奠基者，从人来看。那现在这个使徒呢，他当然我们也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是使徒，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是使徒，我们都有使命来荣耀神。不过狭义的使徒或者圣经比较用的使徒是那个见证耶稣一生生平生和死，在使徒行传选代替犹大那个人，就是见证耶稣一生工作的那个是使徒哈。好，他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句话实在是非常动人哈。分散那个字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哈。分散好像不是太好的字啊，不过如果照上帝原来创造人的意思来讲的话，分散是一个重要的字眼，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要遍满全地，所以你不是住在一个地方，是要在各个地方来执行神给人代理神来统辖万有的这个工作。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伊甸园不知道始祖如果不犯罪能住多久，就算是伊甸园一直住下去就是没有犯罪的话也要分散的，他们一定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后来在巴别塔他们的罪恶就是他们不肯分散，他们要聚在那个示拿平原，他们不肯分散，觉得在那个地方可以宣扬他们名。所以各位，真的我们生活中的习惯做法真的恐怕相当多的是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看你是不是信靠顺服神。神要你散，那你遵行他的旨意散，那就对了。神要你聚，你遵行他的旨意聚，也对了。那相反的，神要你散你不散，要你聚你不聚，那就不应该了。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可以说人就被分散了，那这当然是一个处罚了，但这也是一个你说阴错阳差让上帝旨意成全的一个做法，就是人就可以开始成全遍满全地的事情。那但是后来又有一个聚，我们也知道聚通常就指教会嘛，我们这样讲好了，聚是教会，分散是宣教啊，那都可以是好的哈。那聚也可以 聚在人就是聚在一起，不去执行宣教使命，分散也可以是没有兄弟相爱的心哈。那在以色列人被盗以后，事实上在摩西五经里就已经提到，如果以色列人一直被盗的结果就是会被分散。那分散是处罚，但是也是阴错阳差的又是一个祝福，就是他们可以到天涯海角见证上帝，见证上帝真的好公义好信实，包括对他自己的选民得罪他，你看我们就是阴见不远。在以西结书就是讲到说，我不要把你们通通消灭，我要让你们分散到各地，好像流放一样，然后到各地诉说上帝是又真又活不能得罪的。使徒行传也有同样的情形，不过那就不算处罚了。就是我想我能够同情也能够感觉到初代教会那种在圣灵的凝聚之下彼此相爱，凡物公用。那就像彼得在山上说嘛，我们在这里真好啊，那是哪里都不要去啊。哎，结果斯提凡事件以后就开始分散了。就神逼着你分散，神逼着不是你好像不是你做错了，而是更对的还没有做，就是你要散，你要出去，那出去到各地。那现在这个分散在这些地方的，我说很感动，就是不仅是我们刚刚谈这一段历史上帝的奇妙的带领，而且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刚好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九节那里，就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有各个地方的人来，包括从这些地方来的人，他们哎，这些人怎么会用我们的乡谈来谈说上帝的作为呢？就是方言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剧，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天下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过节，所以流亡已经400多年的人每年都会回来一次聚在这里，然后他们在那一次经验到奇妙的福音，很可能就在那一次以后有些人就把福音带回去了，带回去了。因为我们虽然外邦人教会不少是保罗他所建造的，但是我想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因此信主了，他们分散这些地方，教会是聚集在一起，但现在教会是分散在一起。他这里没有用教会这个字，但是实在是有这样的观念哈。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哈。那这里最后这个字就是寄居的。寄居的以前一般人观念就是新约的观念。教会到处被逼迫，犹太人罗马人什么都不要他们，所以他们流离失所，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旧约就是旧约就没有寄居的观念了。或者说旧约尤其进到迦南地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乡了，可是我们再想一想圣经里面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很喜欢讲大卫的祷告，我们在世上寄居是客旅，他对所罗门这样讲，他对他的百姓都这样讲是寄居的。那希伯来书十一章更是讲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在应许之地寄居，寄居是什么？寄居就是客人，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的，永远的是在神里面。但是我们在寄居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享受到永恒的美好，因为不管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意义。哎呦，真的就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真的是过眼云烟了哈。那我们在寄居的时候那个寄居的态度就非常重要，寄居不是不负责任，寄居不是说啊，这个地方不是我家我就不好好管。寄居有正面的，旅馆是寄居的地方。各位，我们出去住旅馆，那个寄居是什么意思？住在旅馆你希望是什么？那当然不是你的家，你最多住一两个晚上。寄居是一个让你休息好，明天走路走得更好。哎呀，明天要走一天的什么爬山啊，要一天的观光，要一天参观博物馆，哦，今天在旅馆要好好睡一下。所以寄居应该是一个给我们 有盼望往前面走得更好的一个过程。那寄居就不是负面的，就是正面的。我每一个寄居的地方都希望我能够起来以后走得更好。但是我不眷恋这个地方，因为旅馆再好，你没有观光是住在旅馆里面的。我会一直住在旅馆，总要从旅馆出去去走走，去看看。那当然我们在寄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其他地方看到在寄居的地方该有的见证，该活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既是流动的又是固定的。寄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的家嘛，是比较负面的字眼，但是我们也说其实是正面的，因为你不把世界当作家，你就有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神那里，神为你预备添加。你把世界当作你的家，你就不是寄居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你的一切，那世界的消亡，你的死亡也就表示是你一切的结局。因此寄居固然好像在目前没有什么保护或者比较艰难，但是是很有盼望的。而我们在寄居里面的生活呢，我们也说就是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徒恋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尽到神要我们尽的责任，而且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还有教会来帮助我们。寄居的生活，我今天也要跟各位看一下那个诗篇39篇哈，他所描述的哈，就很苦啦，在地上，说他的寿命不长，他看到全世界的人最稳妥的时候都是全然的虚幻，他们所积蓄的一切东西都不知道有谁收取。就是诗篇39篇讲到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寄居心态的那些人，他们是很虚妄的。那我们呢，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跟着不同世界观不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各样的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遭遇的一切在主的手中，我们仍然在任何的事上更依靠上帝。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心思意念随着世界走，以至于神在管教我们，所以在39篇后来也有讲到，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除去啊！那我们跟世人一样，都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都有罪恶。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是我们去依靠这个上帝。所以他在世上做寄居的时候，他特别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请你呢，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请你一定要不要撇弃我哈。那我们在诗篇119篇19节也看到，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哦，在一个充满抵挡上帝的世界和我们这个老我里面，如果神的话再不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就很茫然了。好，我们这个可以把寄居有神的话用那个以色列在旷野的云柱火柱来代表，就是这样我们才不会迷路，这样我们走的才恰当。好，再看第二节，这些寄居的人哈，我再一次说用寄居的来形容基督徒是很少有的，很少人这样想了。有美国有个杂志就叫 Sojourner， 就是我们在世上只是流浪的一样哈。那我觉得也很贴切表现了我们的态度。那这些人呢，第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里寄居的人其实就是被三位一体的神所拯救所保守的人。所以寄居并不是一个我们觉得的负面的东西，被撇弃的看不起的像外劳一样，其实是有极大的荣耀，只是的确在这个弃绝上帝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是弃绝我们的，但我们是怎么样呢？这里特别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哈，我们也觉得这个我们是从神的三位一体神的工作而有的这个儿女哈。通常我们会想到说圣父圣子圣灵，可是他是从圣父圣灵圣子来讲的哈。基督徒就是寄居的人，第一个是被神拣选的，被父神拣选的哈。我们讲父神拣选的时候，通常就是表示一切的事情是出于天父啊，就是我们姑且说是所谓姑且，就是其实用在圣父圣子圣灵身上都可以，但是我们姑且说是圣父是万有的起源，包括我们的被拣选也是神的定义。 是神的先见，这先见跟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神预先知道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是神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被拣选的理由，我们身上没有什么被拣选的理由，任何事情最终极的理由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叫人不可以夸口，叫人也不会绝望，不会因为自己不好而绝望，因为神不因为你的不好而不拣选你，也不因为自己的好而夸口，因为神也不是因为你的好而拣选你，他的旨意就是愿意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们是这样被拣选的。他预先的知道他预先定下来，然后他也知道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会如何越来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预先知道先见呢，是给我们也很大的安慰。神知道我们会如何的成器，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如何因着他的脸成器，成为圣洁美好。他拣选我们又有一点像一个，我们姑且从人这边来看，就好像一个好老师，哎呦，看到一颗奇葩，看到被丢在被在贫民窟里面，或者在那个一个珍珠被丢在石堆里面，没有人要也没有人爱，哎，这个老师一看，哇，这个人将来会是一个天才小提琴家，这个将来会成为一个大演员，或者这个人将来会成为物理学家，众人都看不到的他看到了，像什么韩信啊，或者谁要碰到那种艺人啊，就那个人先看得到他的优秀。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神先看到我们将来会多好，所以拣选我们。诶，这不是跟我刚刚讲相反吗？我们不是没有什么好吗？对，我们没有什么好，但是神预先，这就是预定和预知结在一起，他预先把一个美好，我们将来会成为美好的旨意放在我们身上，然后看到我们将来会在他旨意中成为这么美好的。所以让我们很谦卑吧，我们的美好都是主加给我们的，让我们也很平安吧，虽然我们这么不好，可是神预先就看到这个孩子将来会多么好，所以我现在拣选他。每个人都会说看走眼了，神没有看走眼哈，拣选是这个被拣选人自己不配的，这个被拣选人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真的有这么好，那因为实际没有什么好，是神预先定下旨意要让我们这么好，这是寄居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好了，通常我们在讲，包括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我们整个的救恩，就是神预先有这样的旨意，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使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更新的生活。可是他却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第二个讲到的是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是圣父的，第二个是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好，那个这里原文是借着灵哈得成圣洁，那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呢？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多次讲过，成为圣洁最重要，圣洁的最重要意思是分别出来，特殊，跟别的不一样。圣洁最重要意思还不是道德上的优秀哈，虽然这也是，那个特殊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属神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的特点就是他不属神嘛，他不信神，也不依靠神，也不爱神。我们的圣洁在乎我们完全依靠神，完全属神，这是我们的特色，希望这是我们的特色。那我们原来是属血气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不会成为属神的，现在借着灵，借着圣灵，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啊。圣灵让我们不再在血气在肉体当中，圣灵帮助我们不体贴肉体不跟随这个世界。好，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悬了，就是这种特别属灵的人怪怪的，是不是哈？我们希望不是怪怪，因为怪怪也可以是属血气的。我们希望那个属圣灵的是蛮有基督的那个形象和个性哈，使我们胜过这个肉体情欲的一切。那圣经里面另外讲让我们成为圣洁属神的，就是借着神的话，一个是借着神的灵，一个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那个是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 就是真理。我们藏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心思意念为人品格就跟世界不一样，我们不沉沦在那个罪恶自我骄傲自大和不安当中，我们因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变化的越来越像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这里没有讲神的话，这里只有讲圣灵，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两个不要把它分开来，只是他特别要在说灵使我们圣洁，灵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好，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先讲耶稣的救恩然后再讲圣灵的工作呢？我自己想到可能有一个理由哈，就是如果这里是讲到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如果这里是讲到分散在各地的这些，我想也有外邦人，当然主要是外邦人，我想也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哈，他就要让大家都有个观念，即使在耶稣之前，在旧约的时候，那么我们也都是靠着圣灵来成圣的。在旧约的时候，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里面都有个特质，就是他里面有神的灵，神的灵让他不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不被他自己的肉体所影响，或者能够胜过。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是需要靠着神的灵让我们属神。好，另外他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跟当时的教会有没有特别的关系，就跟现在也是有点类似，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圣灵呢，就会有点放肆啊，圣灵让我这样让我那样，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基督徒在讲到圣灵的时候会高举了自己，所以他特别讲圣灵的作用，就跟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的一样，使徒行传也这样见证，其实保罗也是这样，圣灵是叫人高举基督的，所以他说圣灵叫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而不是好像啊、哦，我现在有灵然后为所欲为，灵让我们顺服基督，基督的灵也是顺服天父的，这是一个被拣选的人的特质。然后他再讲到说，好像最后才讲到说蒙他血所洒的人，那为什么这么晚才讲到说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蒙他的血所洒，我想当然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那这个他在这里这样讲，我想就不是说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罪被主宝血洁净了而已，而是说像约翰一书讲到的说，即便我们信主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还是需要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还是常常会犯罪啊，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就信实公义的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也就是你在世上生活，你已经被拣选了，你已经成圣了，你已经顺服耶稣了，但是你还是需要常常认罪悔改，常常需要像你第一次认识主一样的求神来赦免哈。洒血所洒哈，这个字眼也是有一点稍微怪一点哈。那么我们通常喜欢讲血的洁净哈。那刚好我们现在在看出埃及记，还有出埃及记24章，这是立约，那个好像跟洁净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是立约哈。那另外希伯来书当然是最常，尤其第10章最常讲到那个血洒在人的身上叫人圣洁哈。那当然都是预表说是耶稣的宝血了，也是表示一件事，人的罪恶真的需要有一位赎罪的羔羊为我们流血，我们才能够得到洁净，我们需要上帝这个公义和慈爱的行动使我们得到洁净，我们也在这个洁净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真的主的约的守约的人哈，被他的血洒了，成为约里面的人，成为他所喜爱的人，成为他所洁净的人，这样的人今天散居在全世界做寄居的，有好多的劳苦，有好多的辛劳，但是我们彼此合一的往一个目标走，那么我们走的时候我们需要恩惠和平安不断的加在我们身上，恩惠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美好但是不要钱的东西，白白得到的，那平安通常就是指恩惠的结果，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恐怖害怕，但是在主的恩惠当中，我们得到力量也得到盼望。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